听众朋友，法国的绿色和平分部昨天发表文章，谴责法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背景下，依然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天然油与浓缩油。文章用大量的视频与图片佐证昨天2022年11月29日，米哈伊杜丁号货轮停靠在法国北部的海港敦刻尔克，从俄罗斯卸下了几十桶浓缩油和十个集装箱的天然油。尽管法国政府最近下令法国电力公司以及法国核能公司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处理油，但是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贸易继续蓬勃发展。法国绿色和平组织核与能源转型负责人波利娜·波耶女士就此表示，在乌克兰战争肆虐的同时继续与俄罗斯进行核贸易是令人愤慨的。虽然法国政府要求停止出口处理油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也是结束与俄罗斯能源公司这一为普京服务的行业合作的第一步，但这只是冰山一角。绿色和平组织呼吁法国彻底停止与俄罗斯的所有核贸易。核能开发在法国一向是一个争议激烈的话题。在过去，每一次核事故，例如日本福岛核事故等，都会在法国引发巨大的反核抗议。不过在今天俄乌战争导致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支持开发核电的声音似乎又卷土重来。法国政府也提出了一个修建新的核电站的长期规划，强调开发核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途径。那么上述说法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同其他能源开发做比较，如何评估核能开发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法国的环境专题网站绿色网站近期发表长篇报道与评论文章，用详实的数据引用核电专家的评论，对核能开发的利弊做出了客观理性的评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污染核能讨论的九个先入为主的观点。文章指出，在法国国内有关核电开发的公共讨论中，有九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往往是讨论无法正常理性的进行。这九个先入为主的观点中纳入了支持核能与反对核能两大阵营的民众的立场，其中许多观点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比如说，核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有效的能源，是可再生能源中价格最低廉的，核能可以保障国家的能源独立。再比如，反核能者经常提到的核能十分危险，以及我们不知道如何拆掉核电站以及处理核垃圾等等。文章指出，在法国，由于核电以及水电的贡献，法国电力行业的排碳量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值。在法国，每生产1000瓦的电，仅仅排放42克的二氧化碳，而欧盟的平均数据为317克。但是，倘若因此而修建新的核反应堆，必须考虑以下的因素：核反应堆修建时间太长，无法应对地球升温的燃眉之急；其次，由于气候变化造成河流水位下降，除了罗纳河以及海边之外，许多地方已经不再适合修建核反应堆。此外，核能经常被认为是法国的精英工业，保障法国的能源独立。而事实上，文章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国并没有实现能源自主，因为法国每年都要进口8000至10000吨的天然油，主要是来自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尼日尔。而且从核电技术上，法国也并没有做到独立自主，因为法国目前的核电厂大多是基于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压水反应堆技术。当然，文章也承认，法国电力公司拥有相当于2年发电量的油库存，法国核能公司海外运营的矿区还有30年的储备。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世界上已知的油矿的储藏量相当于全球130年的消费量。至于如何拆除废旧的核反应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文章指出，法国目前有11个永久关闭的民用反应堆，其中一些已经关闭了近50年，其中6个是所谓的第一代反应堆，建于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电力公司表示，当时修建时装置没有做好记录，拆除工作进展缓慢，其代价评估也不断上升，从2012年年底的47亿欧元上升至2018年的92亿欧元。2016年，法国电力公司宣布将拆除行动推迟到2100年。 即在其关闭后106至127年之间。相比之下，第二代核反应堆的拆除则相对容易，类似的反应堆已经在美国被拆除。根据法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欧洲运营商评估拆卸一个第二代反应堆的价格在9亿至13亿欧元之间，当然这个价格并不包括拆卸油加工以及研究设施等等。最后，有关核安全的问题，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核电国家，到目前为止尚未经历过大规模的核事故。自1957年以来，法国核安全局已经记录了2700多个规模不等的核事故，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和1980年的两次四级事故。福岛核事故之后，法国核安全局认为设施的整体安全正在改善。然而，反对者认为在核安全问题上不存在零风险的说法，并且经常披露核电站设施安全方面的缺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节目，和您谈的是法国有关核能开发方面的几个先入为主的观点。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